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持续的锁定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电台，这里是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艾琳带给大家的资讯下午茶，问候大家下午好。那今天呢是5月28号周四了，今天美股市场上又发生了哪些事情值得我们关注呢？今天呢标普500的指数是收涨了43.27点，涨幅呢为0.58%，报于7563.63点，道指今天收涨24.69点，涨幅为0.05%，报于50668.97点。纳指今天收涨242.736点，涨幅为0.91%，报于26917.47点。也是连续三天，这个纳指创了一个收盘的历史新高了。而周四的纽约尾盘，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报6.7731元，现货黄金涨了0.95%，报于4496.21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涨1.37%，报于75.6572美元每盎司；现货的铂金跌0.27%，现货的钯金跌了1.14%。再来看一下个股方面，今天呢整体的股市还是飘红的状态啊。那么 Meta 今天是涨0.01%，亚马逊涨0.79%，苹果涨了0.53%，微软涨3.47%，Alphabet 涨0.34%，特斯拉涨0.4%，英伟达涨0.78%，而英特尔今天是下跌了0.72%。今天呢，市场关注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指标，也是美联储特别关切的一个通胀指标，就是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 PCE 的一个指数。那么现在呢，这个指数已经出来了， PCE 显示美国在四月份通货膨胀是再度升温的，四月份美国的个人消费支出指数年增了3.8%，高于三月份的3.5%啊。那提出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之外，核心的 PCE 仍然升到了3.3%，那么比较于三月份的3.2%，还是上涨了0.1个百分点。尽管呢，这些预期是就是这个0.1%的一个波动呢，也是符合预期的，但是因为它这次已经飙到了3.8%哦，创下了2年半来的一个最高水准。也是让市场啊对这个降息的预期有一个快速的降温了。那分析者认为，中东冲突推升了油价，也是近期通货膨胀压力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分析人士指出说，美伊战争引发的能源冲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新任的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如果他能够成功的维持利率不变，其实对市场而言已经算的是一场胜利了。那么根据雅虎财经5月28号的一些报道，越来越多的美联储的官员现在都开始担忧，说高能源的价格可能会逐渐的渗透到企业定价和薪资谈判之中，使得这个通胀啊更加的持久。所以说大多数的美联储官员认为目前应该维持利率的不变，但是越来越多的人表示，如果这个通胀持续的存在，他们不排除升息的可能性。像美联储的理事叫 Lisa Cook， 她在周三的时候就表示，她正在密切的关注企业可能将更高的一个能源成本计入他们的定价，而工人呢会将这些成本也计入到他们协商工资的一个当中，然后就会提升相关的风险。如果通胀还不能及时回落的话呢，她也已经准备要支持升息了。还有一位是美联储的理事叫做 克里斯沃勒，他呢在上周五的时候就表示，他希望啊在短期内维持利率不变，因为他担心油价上涨可能会对通胀产生一个持久影响。但是如果通胀没有回落，他也不排除支持升息的一个可能性。那么沃勒前一段时间也非常的关注就业市场，支持降息。他表示呢，目前他更关心的另一个问题就是通胀的问题。那么还有另外的四位委员会的成员，包括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的苏珊·柯林斯，以及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的洛利·洛根，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的尼尔·卡什卡里，以及克利夫兰联邦储备银行的贝斯·哈马克。这四位美联储的就叫做委员会成员呢，他们也希望修改美联储这个政策声明中的措辞，以表明下一步的行动可能是降息，也可能是升息。而这一边，美联储的副主席叫做菲利普·杰斐逊，他在周三晚上的时候也表示，他预计啊，随着关税效应和能源冲击的影响逐渐消退，今年的稍晚些时候，通胀呢会下降。不过他认为通胀的前景仍然存在目前啊存在上行的风险，他也会密切的关注能源价格的上涨是否会对消费者的支出造成一个压力。那么作为美联储的利率政策领先指标的两年期美国公债殖利率，本周呢一直维持在4%左右，也比美联储3.5%-3.75%的一个目标区间上限高出了25个基点。那么债券市场的一个预期通胀将会走高，并预计啊今年将升息一次。那么市场呢目前普遍的预期是暂时美联储会维持利率不变，但是如果这个通胀持续的升高，今年呢有可能会出现一次升息。今天的科技界还有一个另一个大事件啊，也值得大家的关注，生成式 AI 的新创市场，这个经传王位易主啊。科技巨头叫 Anthropic 在周四高调的宣布，他们完成了高达650亿美元的一个 H 轮的融资，将公司的最新市值一举推升到了9650亿美元啊。就是成功的超车宿敌 OpenAI， 已经正式的登顶全球身价最高的 AI 新创独角兽了。那么这家公司是位于旧金山的 Anthropic， 他在周四的时候表示，这次的 H 轮的融资将用于扩充他们的算力基础设施，提升他们的聊天机器人就是 Cloud 的服务能力，以及呢扩大产品的规模，以应对这个企业和客户快速成长的一个需求。那么其实值得关注的是，这次融资的背后不仅呢有红杉资本等老牌的一些机构在力挺，更惊现了像亚马逊和 Alphabet 之的百利的算力捆绑哈。那旗下的 AI 生成式助手就是 Claude Code 的爆红，也让这个 Anthropic 的年化收益飙升至了470亿，这个年化的营收啊飙升到了470亿美元，也展现出了他们强劲的一个变现能力。那随着他们新模型叫做 Cloud O+ 的一个 4.8 问世，华尔街的分析师也认为说，这场由微软 OpenAI 阵营对抗亚马逊 Anthropic 联盟的一个世纪军备竞赛，说这个战火呢现在正在这个延伸到像美光啊博通等上游的半导体供应链。短线上呢，他说科技板块的一个多空博弈恐怕也会随着现在的一个市场格局的变化而更加趋向于白热化。今天呢，市场上还有另一只黑马，就是戴尔科技啊。戴尔科技今天盘后上涨了7%，最高触及到了321.7 1.74美元，创了一个新高。那么因为戴尔今天公布了一个一季度总体营收的财报，那戴尔一季度总体净营收是438.4亿美元，分析师的预期是355.2亿美元，所以他们实际的净营收是超越了分析师的一个预期的。之后呢，他们还大幅上调了全年的营收预期，也促使了这一波的一个涨势。同时呢，美国的国防部也有一个大订单的加持。近日呢，美国国防部也宣布，戴尔科技取得了一项为期5年、总价值约为97亿美元的大型国防软件的合约，将为美军提供微软企业的软件云端的订阅和授权服务。这个也极大提振了企业服务和政府业务的营收预期。市场定位呢也发生了一些转变，比如说华尔街的一些机构已经将戴尔从传统的一个 PC 制造商重新定性为这个为 AI 基础设施及企业级的数据中心建设的核心受益者，所以呢，近期多家投行也纷纷上调了他们的目标价。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朋友好，这里是 FM96.1 希望之声电台为您带来的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刚刚后台看到了一位手机尾号3420的朋友，他来给我们留言，他说我是拥护希望之声将近20年的听众之一，请将你们这个在推荐的红海参、黑高姿、参黄等资料发给我，好，谢谢。那么稍后呢，我会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将相关的 link 发给您，也谢谢您的支持和厚爱，也感谢您的留言。真的很暖心啊，就是有这么多听众朋友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支持我们，有捐车的、捐款的，还有来购买我们推荐的产品的，才使得我们希望之声能够持续的守候在湾区，为咱们各位听众朋友持续的带来一些很好的节目、及时的资讯。这里呢也非常谢谢大家。同样的，艾琳还想提醒大家一个啊，就是美国的国务院呢在5月4号的时候公布了2026年6月移民类签证，就是绿卡签证的一个排期公告。如果咱们有湾区的各位华人朋友正在办理绿卡的相关事宜，想查看具体的进度以及现在美国国务院对绿卡方面的排期，您呢就可以回复绿卡，然后呢我将这个 link 发给到您，因为这个内容它里面有很多数字不太方便在我们的节目中和大家播读，所以说呢就 link 弹给大家，大家可以自行的去查看一下，以便大家做一个合理的时间规划。好，如果说正在准备办绿卡或者说想办绿卡的朋友或者已经提交的朋友，回复绿卡两个字，稍后呢我们就将这个相关的 link 弹到您的手机上了。接下来呢，艾琳带大家刷新一组咱们湾区本地的一些资讯啊，看了一下都很重磅，希望大家能够仔细的听好。首先呢，咱们先来看遇上碰瓷假车祸，加州的保险局来呼吁大家，各位车主要警醒了。怎么回事呢？周三，四名南加州的司机因为涉嫌策划假车祸出庭受审了。那么加州的保险局的官员就提醒司机要提高警觉，要谨防碰瓷类型的假车祸。看看这个车祸现在都开始有碰瓷儿的人了哈，我们看看他到底是怎么来做的。由加州的保险局、加州的公路巡警等组成的专案组调查发现，有一些不法之徒啊，他们策划了一系列有预谋的撞车事件来骗取保险赔偿。据查明呢，周三出庭的四名被告彼此之间是朋友的关系，在2025年6月8号，他们策划了一起假车祸，故意的开车互相碰撞。车祸发生后呢，四人都寻求了医疗救助，企图伪装成受伤，增加车祸的真实性，进而骗取更高保额的一个保险赔偿金。 那此前的四月份，其中的两个人还涉嫌制造了另一起车祸，当时呢，他们就锁定了一名无辜的司机作为目标。当局就认为可能还有更多受害者遭遇过此类车祸，所以加州的保险局要提醒司机们，如果怀疑自己遭遇到了碰瓷式的一个假车祸，应该立即联系加州的保险局啊，他们的电话是909-919-2200。记不住的朋友也可以发一个关键词，就是说想问这个碰瓷的这个新闻哈，你可以发一个加州保险局，或者是再简单一点吧，就是说保险局电话啊，我们就将这个电话弹给你哈，是909-919-2200，就大家一定要记住有这么回事儿。虽然呢这个事情发生在南加州，但是或许这个类似的情况在我们北加州也存在呢。如果说大家平时在驾车的时候，哎，注意保持车距啊，但是万一不幸就遇到了一些这种紧急情况，如果大家怀疑这个不是一起突发，是有预谋的，那希望大家还是保持警惕，也保持冷静，然后呢，立即联系加州的保险局，电话是909-919-2200。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说一个本周六咱们圣何西将举办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啤酒节。周六呢，圣何西将举办全新的叫 BBQ 以及 Brew 的烧烤和精酿啤酒节，会结合美食、音乐和公益，为湾区面临住房不稳定的家庭来募款。活动由非营利组织住房产业基金会来主办，5月30号的时候会在市中心的 Plaza Park 来登场，超过12支湾区的知名烧烤团队呢，将在现场展开一个竞赛，提供烟熏烤肉的试吃。哎呦，大家去了可以免费吃烟熏烤肉了。那么现场呢，也邀请到了多家获奖的精酿酒厂来进行参与，并且安排乐团和 DJ 的演出。活动会从中午的时间持续到晚上的7点。5月30号。周六哈，从中午持续到晚上的7点，地点呢就位于San Jose的 Plaza Park。那么主办单位表示，所有的收入将提供协助圣塔克拉拉县、San Mateo 县以及阿拉米达县的弱势家庭，包括呢提供租金抵。这个押金补助以及庇护所的修缮，这个基金会从1989年以来已经提供了超过1800万美元的一个资金援助了。所以这场又可以去试吃各种美味的烤肉，又可以喝啤酒，然后听着音乐的一个活动，同时呢，您的消费还为公益事业助力了，何乐而不为呢？大家记住这个时间，5月30号，市中心San Jose市中心的 Plaza Park 有这样的一场活动啊。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华盛顿州的这个职场化学槽破裂的消息。周二，美国华盛顿州就是 Longview 市一家造纸厂发生了严重的化学储罐破裂的事故。截至周三呢，官方确认已有2人死亡了，另有9名员工失踪，但是已经被推定为死亡了。所以如果最终这个确认11人都罹难的话呢，这将成为美国近年来最严重的职业安全事故之一。这个事故是发生在当地的日本动力包装公司的厂区内的，当时是在早上，许多员工正在工作岗位上。据悉，发生事故的储罐容量高达90万加仑，事发时呢，约有60%的一个装载量。罐内的化学品白液是一种具有强腐蚀性的造纸化学的混合物。官员表示，超过50万加仑的白液外泄，造成当场就是1名死亡了，另有9人是受伤送医了，其中1人就是在周三伤势不治就是死亡了，伤者中呢还包含1名消防员。官方强调，目前这个 Longview 市的空气和饮水呢是没有受到污染的，但是仍然呼吁居民远离厂区附近的沟渠和堤坝，以免接触残留的化学品。 接下来关注一个纽约州的新闻，周三纽约州继续进行预算的谈判。根据业内的人士披露，纽约州呢近期提出了一项对于用全现金买房者征收的特别房产税，已经在房地产业内人士的运作下基本被取消了进入预算案的一个可能性啊。哎，说实话也是有点荒唐啊，对全现金买房者征收特别的房产税。那么纽约州的议员原本考虑呢，对纽约市价值$1,000,000以上的全现金豪宅交易征收1%的新税。议员们也正在讨论说是否要将这个税的征收范围扩大到全州范围，但是呢，截止到周三的谈判日，这项计划似乎已经被取消了。美国的亚裔房地产协会的全国政策委员会副主席叫方旭威，他就表示，这个计划提出之后呢，引起了很多房地产协会的反对。那方副主席就表示，州预算谈判还未最后结束，但他可以肯定这个全限现金买房税的提案呢不会通过了，因为太多人反对了。另外据悉，虽然全现金买房税被取消，但是州长霍楚提出的第二套居所税肯定会在这个保留预算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电台，这里是艾琳带给大家的资讯下午茶，问候大家周四快乐。美国的国家公园管理局呢，在周二公布了一个最新的数据，说各国家公园及所属景区在2025年共同记录了超过200起死亡事件。虽然呢，这个数字是高于2024年的约190起的，但是是低于2023年的一个数据。根据Nice Star 的一个网站的报道说，美国的国家公园在2025年呢，共接待了超过3.23亿人次的休闲旅客。虽然整体而言200多人的死亡记录呢，说占比还不到1%啊，但是部分热门景区事故在2026年仍在持续的发生，所以这里呢也和大家来提一个醒。那包括其中像溺水、车祸和坠落仍然是主要的死亡原因。那么大家肯定很好奇，那哪个景区是死亡人数居于之首的呢？数据显示，米德湖国家游憩区2025年共记录了18起死亡事件，成为了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公园管理局的一个辖区。那么从2007年开始，这个景区累计已经记录了约380多起死亡事件啊，位居全美之首，都高于大峡谷国家公园。而这个2025年死亡事件第二多的是蓝岭公路，哎，蓝岭公路共有13起，而纳奇兹古道公园大道有11起，大燕山国家公园有10起，然后优胜美地国家公园呢有9起。报告指出呢，多起事故和野生动物相关的交通意外有关，其中有一位60岁的摩托车手在2025年访问量最高的国家公园管理局，就是叫做蓝岭公路啊，他们就在那儿骑行，与一头鹿相撞后重伤不治身亡。在2025年的8月，还有一名24岁的年轻男子在德纳利国家公园也是驾车的途中撞上了一头驼鹿之后死亡了。而除了交通事故之外呢，多宗死亡也涉及到高空的坠落。在德纳利国家公园，一名41岁的滑雪登山者在麦金利山攀登途中，从这个约3000英尺啊，也就是900多米的一个高处坠落身亡。那么在冰川国家公园，一名42岁的男子在古尔德山攀岩时是不幸坠落身亡了。还有一位18岁的少年是在奥林匹克国家公园从约50英尺的一个高的瀑布的地方滑落后，然后坠亡不治身亡了。 如果用游客的数量和死亡事件的比率来作为计算的话呢，北瀑布国家公园的风险是最高的，其次就是图勒泉化石层国家纪念地，还有火岛国家海岸，然后冈尼森黑峡谷国家公园以及德纳利国家公园。另外呢，国家公园管理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的2月底，全美的国家公园已经记录了19起死亡事件，其中多宗是涉及到坠崖的一个事故，包括一名女性在大燕山国家公园坠落约60英尺的然后就死亡了，还有一名德州的男子在西安国家公园著名的天使降落步道健步走时坠落了，还有一名26岁的女子在大峡谷南缘失踪后被发现身亡了。另外呢，在5月初的时候，一名男子在冰川国家公园失踪后也是被发现死亡了，那他的伤势是和遭遇了熊的袭击后的一个情况相符合的。所以呢，国家公园管理局就是要提醒游客，因为马上也进入到了美国的旅游旺季了，特别是很多青少年啊，包括学生毕业了，放暑假了，可能都是大家一个度假的一个好时机。所以呢，大家在国家公园户外活动的时候，应该要保持高度的警惕。一个呢是留意野生动物的出没，还有呢就是在走到一些崎岖呀啊有危险系数的地方，高空啊、高处啊、这个路滑的地方，一定要格外的小心啊，注意自身的一个旅游安全。同时，大家要记得出门旅游呢，也最好要买旅游意外险哦。接下来呢，再为大家带来一个轻松的新闻，曾畅销全球的美国近200年历史的啤酒要宣布停产了，是哪家公司呢？帕布斯特酿酒公司已经宣布要停止生产旗下标志性的叫斯利茨啤酒。这个啤酒品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49年，在密尔沃基一家小酒馆，它曾经呢也一度成为全球销量最高的一个啤酒。根据密尔沃基杂志的报道，帕布斯特品牌战略的负责人叫做扎克纳迪尔，他证实由于现在啊储存和运输成本的持续上涨，公司呢不得不做出将这个品牌无限期搁置的艰难决定。威斯康星的酿酒公司首席酿酒师叫科比·尼尔森，他就表示，当他得知这个啤酒要停产的消息，他认为这款具有历史意义的啤酒配得上一个体面且不乏尊重的送别仪式，因此在获得帕布斯特的许可后，决定在威斯康星州的维罗纳的酿酒厂酿造最后一批叫做斯利茨的啤酒。这批告别啤酒呢，将使用一项综合的配方哈，这个配方就是基于1948年酿造日志调配而成的，就是原来的口感。那么当时的斯利茨啤酒正值全球销量第一的一个巅峰时期，那这版绝版啤酒已经在5月23号在这个威斯康星酿酒公司的官网上开放预购了，并且呢，它会在6月27号限量发售，相当于23号是开放预购啊，会在6月27号限量发售。那密尔沃基地区的酒吧和酿酒厂呢，也正在围绕着最后批次的这个类型的啤酒举办一次告别的活动。不知道我们湾区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喝过这款啤酒的，有没有是这款啤酒的粉丝呢？就是这款斯利茨啤酒，有没有这款的粉丝？如果您是的话，麻烦您跟我们上线来扣个一说一下哈，就是说我喝过这款酒。其实呢，这款酒呢，它是 也是有一个辉煌的传奇了，毕竟是200年历史了嘛。它之前有一个长期使用的广告标语，就是让密尔沃基闻名的啤酒，也是靠着这款酒让这个地方声名大噪了，也让斯利茨这个品牌让更多人知道了。这个公司最初呢是由一位创始人叫做奥古斯特·克鲁格，他呢是在1849年在密尔沃基开设了一家小的酿酒厂，然后创立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就是酿酒小作坊吧。而这位克鲁格去世之后呢，当时酒厂的一个叫做部记员，他叫做约瑟夫·斯利茨，他就娶了克鲁格的遗孀，并且呢接管了这笔酒厂的生意。那么最后呢，他就用他自己的这个叫斯利茨好命名了这个啤酒的品牌，并成功的将其发展为全球最大的啤酒品牌之一。那么让这个品牌一炮而红的一个历史性的事件是在1871年的芝加哥大火。那次的大火发生之后呢，斯利茨的声誉就大幅提升了，因为当时芝加哥的居民面临着清洁饮用水的一个短缺，这家酿酒厂啊就直接向灾区送温暖了，送去了大量的啤酒。到了1934年，就是美国禁酒令结束后不久，斯利茨呢就发展为了全球最畅销的啤酒啊，已经不仅局限于美国了，是全球最畅销啤酒。而到了1950年代末，他们是被这个叫安海斯布希超越之前呢，他们还是长期蝉联全美最大酿酒厂宝座的。但是呢，到了1970年代的初期，斯利茨呢，他们为了降低成本，而更改了配方，导致他们啤酒风味发生了变化。就所谓的为了降低成本，但是呢，失去了消费者啊，所以很多之前的老的粉丝就纷纷弃他而去了，品牌呢也随之开始走下坡路了。那么经营这个公司数十年的叫尤莱恩家族，在1982年就将斯利茨卖给了施特罗酿酒公司，随后这个帕布斯特在1999年将这家公司收购了。那么帕布斯特这个人呢，他在2008年也重新推出过斯利茨啤酒的品牌，也试图啊打一个所谓的历史感吧，然后来一波回忆感，让它回归在60年代的一个经典风味。但是呢，失去了之前的那些粉丝，也始终没有突破小众的市场，所以最终也没有赢得主流大众的青睐。那也随着竞争更加的激烈啊，市场化更加的一个繁荣，各种各样的啤酒风味涌现，那也使得他们的竞争力持续的下降了。那么作为更大规模的产品组合精简计划的一部分，这个帕布斯特近期也在逐渐的停产旗下数款情怀导向的一个叫做导向的一个品牌吧。如果说大家还是这款叫做斯利茨品牌的一个粉丝，还想要去购买它最后一批这个叫做纪念饮品吧，应该说是纪念饮品了，那大家呢可以去到他们的刚刚我们说的这个网站啊去预约一下。如果大家想了解详情的话呢，你也可以发送一个关键词啤酒，我们将这个新闻的整体的一个 link 弹到您的手机上。欢迎回来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看来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中真的是有刚刚介绍的那个斯利茨的啤酒感兴趣的啊，他回复了啤酒，稍后呢艾琳会将链接弹到您的手机上，请您耐心的等待一下。同时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希望之声有抽奖活动，您呢只需要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在今天晚上7点的时候加入到我们的奖池，我们会为大家抽出一个高尔夫的套装，这么一个 叫做高尔夫大礼包吧，这么一个奖品哈，它有50块钱的一个消费卡，以及有一套价值100美金的这个高尔夫的装备，总价是150，所以说也是一份不错的福利。大家感兴趣的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1就可以了，方式特别的简单啊。那么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艾琳也想先感谢一下我们节目的赞助商，来自加拿大的 GNEX 西洋参黑膏滋。如果说很多听众朋友在平常日常这个生活压力很大，然后呢工作又很繁忙，也在寻找一种想要可以支撑身体自然平衡、促进优质睡眠的好产品，那么就向您推荐加拿大的 GNEX 西洋参黑膏滋。它呢是来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优质西洋参加工而成的一种西洋参膏啊，它的就是叫成分非常的简单，就是西洋参膏，还有呢一些就是熬制时候的一些水分吧，那么为您带来一个纯粹的西洋参的精华。之前呢我们有一位听众反馈，他说在服用黑膏滋一段时间之后呢，他觉得身体的血糖水平得到了很好的维持，然后睡眠也更加的安稳了，他觉得很不错。这款西洋参黑膏滋是不含糖和任何西药成分的，温补不上火啊，纯纯的是西洋参浓缩的膏体，对于中老年人、压力大的人、体虚的人或者经常熬夜睡眠不好的朋友都有一些帮助。如果您正在寻求这样的一款产品，可以先去了解一下，编辑短信发送黑色的黑，黑膏滋的黑啊，到9619611就可以了解我们的一个详情了。现在订购有85折优惠，发短信黑膏滋到9619611就可以获取相关的链接了。接下来呢，和大家说一个这个消息也很重要啊，那就是美国财政部正式推出川普账户 APP 了。美国财政部在周四宣布，川普账户的应用程序就是 APP 已经正式上线了。这个此举呢，意在推进一个为儿童建立的投资账户的政策计划。财政部表示，已经注册这些账户的用户会收到激活账户和下载 APP 的电子邮件，并可以在这个项目7月4号正式启动后开始进行投资。财政部的部长贝森特，他在周四白宫召开的新闻会上也强调了川普账户的一个重要性。他说啊，我认为这将是历史上最棒的实时金融知识普及教育之一。他表示，我相信这是自退伍军人权利法案以来对年轻人最重要的福利。今天这款应用已经在所有的主流平台上线了，将是川普总统的愿景直接带到美国的家庭。那在召开新闻发布会之前，贝森特呢还在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帖说，这款开创性的新的 APP 将使数百万美国人能够轻松的注册投资，并且看着他们的投资增值。贝森特也表示，新推出的川普账户的 APP 是和交易平台叫做罗宾汉哈Robinhood 以及托管银行叫做 BNY Mellon 合作设计的。那么相关的罗宾汉他们在网站上就说，这次上线是朝着为百万儿童建立长期财务安全迈出的重要一步。那么川普账户是美国联邦政府为儿童设立的新型投资账户，所有在2025年1月1号到2028年12月31号期间出生的孩子都有资格收到这份大礼。家长会为子女注册川普账户后呢，财政部就会为这个账户注入1000美元的种子资金，那这笔钱可以一直伴随着孩子。支持者认为，这些账户可以帮助孩子们从出生起就通过长期的投资来积累财富。贝森特此前还说过啊，他说仅仅是财政部最初注入的这个种子资金所带来的复合增长，就足以让年轻的美国人变得富有。 那么川普账户的投资功能呢，将会在7月4号正式的开放，届时财政部也将同时开始向符合条件的账户注册种子资金。那么这里也温馨的提醒咱们湾区的各位华人，如果您家的小孩是2025年1月1号到这个2028年12月31号啊，那相当于就是可能现在结婚的、备孕的，以及未来想要在这个期间生小孩的朋友，您呢都可以下载川普账户，因为在这个期间的孩子都会收到这个1000美元的种子资金哈，就是符合资格的这些家庭都会收到，所以说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相关的资讯。接下来的时间呢，为大家带来一个安妮·海瑟薇的一个消息。43岁的好莱坞女星安妮·海瑟薇，她近日呢凭借着穿着 Prada 的《恶魔2》再次创了一个事业的高峰。日前呢，她在宣传电影的时候透露，她说她自己啊左眼因为早发性的白内障，其实已经一度半盲长达10年的时间了。那么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安妮·海瑟薇就透露，她自己在30岁到40岁之间是饱受眼疾折磨的，因为水晶体的浑浊、视力模糊以及夜间的眩光等等症状，10年里啊，他的左眼一直是处于法定意义上的一个失明状态。他直言，这场大病不仅严重影响了视力，更给他承受了很大的心理压力。直到40岁接受手术后，他才终于看见色彩的全光谱，他才意识到，哎呦，自己之前的病情是多么的严重啊！所以他形容，现在他非常的珍惜视力，他甚至会想说，如果是再早之前，就是医疗没有这么发达的时候，像他这样的人根本没有获得就没有办法获得类似的治疗。但是值得关注的是呢，就在他说在被眼疾困扰的这10年间，他其实还是以惊人的工作量，然后带给了大家很多惊人的作品，包括像《星际效应》，然后呢《高年级实习生》，还有《爱丽丝梦游仙境》，以及《瞒天过海》《八面玲珑》啊，还包括他凭着《悲惨世界》夺得了奥斯卡的最佳女配角。那么他虽然一直都没就是隐瞒着病情，在这个片场从不卖惨，也没有抱怨的这个态度，长达10年的时间啊，还给大家带来这么多好的作品，也让大家觉得他是真正的传奇人物。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今天的资讯下午茶就为大家播送到这里。